同一年，那么你看见贺兰登陆，登陆以后呢，就建了个古堡，那么很有意思。今天如果大家到纽约去的话，你要看那个新阿姆斯特丹的古堡已经看不见，你知道那个地方还在。那个地方，你如果大家去的话，我告诉你是哪一栋，那个本来是个税关大楼，现在还是看见。而且税关大楼前面呢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百老汇这个大道的 number one 第一号，从那里走的。那么那个地方本来是就是这个荷兰人的，他们就在，因为就在古堡旁边嘛，所以所有的市场通通在那里，所以游行也通通在。所以现在一直到现在，纽约客如果要游行的话，都是从一号开始游行的，就是那个地方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不知道到底荷兰的那个时候那个古堡什么样子，不知道。但是不要紧，你如果想不知道什么样子，你到台南去看看就好，那安平古堡就看看。那安平古堡就看看，你就是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就当时跟那个纽约很像很像，因为各方面都很像的。那么后来他在淡水也盖了一个，不是就很大，那小小的也有，所以这个呢都算是什么？都算是历史的经典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，就证明说福音呢已经登陆了，登陆这个台湾。不过呢，荷兰人到台湾来啊，他是一心要做生意的。他本来主要是想拿台湾做跳板，第一跟大陆做生意，第二跟日本做生意。那么当然很多东西都从雅加达运过来，因为荷兰人他不是整个印尼是他的嘛，啊，所以就知道那个时候本来是要去拿这个澳门啊，本来要拿澎湖，什么都没有，后来都没有成功。那最后呢，他在这个在安平呢，就安平古堡就下来了。那么神知道，人有一个梦，神自己有一个梦。人当然是希望钱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东印度公司他们目的就是赚钱嘛。但神的目的是要扩展他的国度的，所以就这个机会，你看见吗？神就把传教士就送到台湾来。所以如果我们严格的讲的话，如果讲了中国真的第一次正式准确的福音送到台湾的话，那应该是什么？是1627年。就是过了三年以后，那么24年呢，他们登陆了，然后有那这政治的一面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说，结果呢，他神就打发了第一个这个传教士就到了台湾。那是五月份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 George Candidius 坎迪迪斯。那么坎迪迪斯呢，严格说来是第一个。真的明白福音真理，那没有错，他的确是改革宗了嘛，就来到了什么？就来到了中国，他是第一个。可是过了10年以后呢，那么才派另外一个人叫 Janus， 就是 Robert Janus 来帮助他。所以后来在统治台湾的37年当中呢，陆陆续续的有大概一共有30几位的这个传教士来。但是很多的都是为主殉道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他们来以前呢，我们现在才知道说，在1612年的时候，那个是根本很早了。1612年还跟我们说过，那个这个摩尔维亚大复兴是1727年嘛，这是一个世纪以前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荷兰人呢已经想到了，如果把我们的传道人送出去的话，他们应该要得一些的帮助，可以。所以那个时候在莱登，那莱登很重要。莱登就是那些基督徒，不是五月花号最早他们去纽巴森以前，他们是在荷兰的莱登。荷兰莱登，如果今天大家坐飞机到了阿姆斯特丹，没有不到半个钟头往南走就已经到了莱登。那么那个时候最好的大学是莱登大学，那么里面很多很多故事。但是在1612年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学校是专门训练人，把他们怎么样送到世界各地去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现在呢，你从一些记录里面呢，你就知道这个算是传统，这跟金钱派不一样了啊。那这些人是完全是相信遗传的，所以你看，不管是长老会也好，不管路德会也好，多多少少跟过去的罗马天主教有几分的关联，因为他相信传统的。那么 他们如果来传福音的话，那我们要问他们怎么传的。那么再和马里逊，然后再看和国士拉，他们就截然不同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份的记录呢，我念给弟兄们听，就是在台湾啊、刚才所讲的 Janice 他来了以后，结果他就到了六个村子去传福音，结果根据报告呢是5400个人得救。那么他们得救以后，他们做什么，或者他们怎么得救的呢？他们就教他们背主导文，就教他们背，反正意思就是说，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只要把福音真理把它背了就好了，然后呢你们就得救了。然后呢有多少人呢？有5400人，所以就是数目来讲很多很多。但这些人实在说来得救没有得救那是另外一件，起码每一个人你教他背主导文他会背，然后呢告诉他信经，基督的信，这个信徒信经他也会背，然后呢这个教堂会背，你祷告吃饭以前要怎么祷告，吃饭以后要怎样怎样，我睡觉也怎么祷告，那完全是一套一套的东西，他们可以背的。好了，结果他们背会了，那么他们就及格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有5400人。所以得救不得救是另外一件事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早期所谓他们传统的福音要传福音是这样传的，因为他们是训练出来的。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就是从前的西兰，西兰有一度呢也是荷兰的管辖底下的。那么有一份的报告告诉我们，在1722年的时候啊，那么经过这些传教传道士们他们努力，结果有多少土人信主呢？个十百千万，说有424392位信主的。那么现在他们怎么信主的呢？每一个人都是背什么？都是背这些主导文，都是背这些疑问的东西。你只要来了，来聚会做做礼拜，你要把这些背会了呢，你几个做礼拜，大概几个就算是基督徒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要不告诉大家说多少人多少多少人，你没有问说是多少人蒙恩得救重新得救的，这个马里逊他25年25个就是25个。个个都是得救的，那么10年有1个，就是一个就是非得救不可的，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观念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在传统的一般的聚会里面，他自然的做法就不同。我们本来根本不知道啊，后来从台湾的经验，还有呢西兰就斯里兰卡的经验，我们就到底怎么管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结果呢？不是没有结果啊。所以到了1795年的时候，英国人就来了，然后英国人呢就告诉他们说，告诉土人说，你们自由，你们要相信就相信，不相信不相信。因为那个时候不是，那个时候荷兰多多少用一点高压，所以叫他背他就背，叫他不背就不背了嘛。结果到了1806年再做一次统计，没有一个土人信主的，那些人到哪里去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玛雅哥也好，马街也好，他们学到教训了。他们知道说，如果你这个人不活的话，你传的福音也是死的。这些都对，你不能说不对。他背会了就好了嘛。那这个就是讲人数，40几万人数，那么40几万和后来零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等到玛雅哥到了台南，马街到了台北，你看见果然因为他们受了正确的教导，你看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他们的果子是长存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在台湾最多最多的人是长老会的人，当然今天有很多人跟政治意识非常浓厚，这个当然这个不要忘记，这个也跟长老会的背景有关系，就是不能说没有背景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要记得当时最早最早这个福音登陆台南和台北的时候，或淡水的时候，那请大家记得，那个是因为神先在英国做了一个工作，苏格兰做了一个工作，结果影响到这些，从这个影响里面产生了两个人，然后你看见说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他们怎么样来做工，结果果然能叫果子一直存留到今天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里面光是马街不要忘记，因着马街 就产生了一个叫古约翰。古约翰神用他就在东北有了个很大的复兴，所以东北的复兴加上后来山东大的复兴加上新化大的复兴，那么到了1925年左右的时候，在全中国那神果然做了些很重要的事。所以现在我们仔细来看，你看见背后都有一些旗帜的，那么我想我们这些故事也不能跳过去，我们大概点一下，我们不会很深入，但是你就知道说这个台南的工作和孙中山先生有关系。后来孙中山先生蒙难，他老师把他救出来的，那其中有一个就当时和马雅各一同在那里服侍的。马雅各最后呢他要回台南去，结果就把打狗就是高雄的工作就交接给这个弟兄。那这个弟兄后来回到香港，他就办了那个医学院，然后呢孙中山先生读，后来在伦敦就蒙难了，那谁去营救他？两个人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打狗工作的。那么所以不管是台南也好，不管台北也好，你不能说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关系，很有关系，整个总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关系。但是谁会想到神是这样奇妙的在历史中行走？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以后有机会，因为自由行的缘故，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台南走走，尤其去看看安平古堡，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很值得看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淡水也是，淡水有一些，尤其是马街啊所在的地方，那么你回过来去看他过去他所做的，然后为什么会影响到中国大陆，那么这个当然都跟他们这些人有关系。你看这些人他不止自己属灵，他可以影响别人属灵，他自己蒙召就一句话宣告一呼，有人就到什么，有人就到中国去，有人就到东北就带来了很大的复兴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些故事，你看一个连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的，叫我们这些人能够蒙恩典，叫台湾人能听见福音，然后因着台湾的福音，那么结果呢又把这个火又带到中国来了。所以你看见各方面加在一起，你就觉得神实在是奇妙的神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说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召集我们，因为你把一些重要的话来告诉我们。当我们看见教会初期的历史，你怎样借着西教士在这里浇灌，在这里耕耘，我们不能不感谢你。其实他们所带来的祝福是你在身体里面的储蓄，我们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你的确把好酒留在后面，叫我们能够承受能承接这么大的祝福，我们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你。现在我们继续走这个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必再重走过去错误的道路，我们也不愿意走回头的道路，我们愿一步一步的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